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开始的微声每周四今天开始的每周四在空中与您不见不散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许盛南。
光惦记着在美国的大选，却可想在这个时候刷一下有没有什么最新情况，应该变化没有那么快。说到美国大选，这几天我们看到咱们的这很多社交平台上媒体上面真的是可热闹了。
就是内行人看个门道哈，外行人看个热闹。看到各种哈、官方民间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彩票
神算子
啊，各种彩票，大家开始在买谁赢谁输。
哎，对对对，
光看看这些也是其实挺有意思的。
你们看那个博彩公司上面的那个赔率哈，看到了没有？哎，前段时间，而且段子也特别多，你发现没有？
是。
前段时间不知道有一个人，就是我不知道真的，就是发了一个这个拜登啊，发了一个这个。A 是他的推特还是怎么样，发了一个他太太的夫人的照片。上面就写了，可能就是说他接下来就是要在明年成为美国新的第一夫人。下面有一个美国的网友留了一句什么言，你知道吗？这是网友啊，有时候就是这他就是除非他改嫁给特朗普。我觉得有时候这些网友真的是。你又说，真是都不知道他脑子他的怎么这个脑回路是怎么长得这么清奇哈？哎，我所以有时候我就有时候大选的时候，你不仅仅看的是个心跳，就看到这个啊，有时候比如心理支持的这个人差一点点啊，或者说反超了怎么样的？与此同时，有时候这个段子也是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这个脑回路也是非常清奇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我们 SBS 的新闻，还是要说回来。根据那个 CoreLogic 在11月2号发布了一个最新房价指数，说我们全澳各地的首府城市五个月来首次出现了上涨。10月份的时候房价涨了 0.4%， 而墨尔本是唯一跌了的首府城市。
也可以理解哈，这个疫情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哈，也是实施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疫情封锁。看到十月份哈，布里斯班、阿德莱德、霍巴特和堪培拉这四个首府城市的住宅价格呢，都上涨超过了1%。哎呀，1%在这个时候就不错了哈。这个住房价格呢，都达到了历史新高。
苍蝇腿也是肉啊哈，我以为你刚才会说，我以为你会说，就是因为你搬还有一个原因，你搬离了墨尔本之后，墨尔本的房价就跌下来了，高兴吧？
蓬荜生辉的效果就没有了。
欢迎，希望你能把我们悉尼的房价再往上抬一抬啊，以你一己之力。那其实尽管十月份墨尔本的房价有下降，但是从九月中旬以来，房价下降趋势在减缓了。看来大家这个消费信心回来了哈。那么十月份0.2%的降幅是四月份以来最小的降幅。
随着墨尔本解封哈，允许看房和现场房屋拍卖以来呢，房地产的这个清盘率呢就激增了，买家活动也正在恢复。CoreLogic 预计呢，在本月墨尔本的房价会跟随其他首府城市呢也要复苏了。
好，那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澳联储宣布了这个助力的来了，现金利率再次下调0.15%，达到了0.1%的历史低点，快接近零了哈。
然后呢，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哈，澳大利亚经济受到冲击，很多经济分析学家都认为呢，联邦政府会再出台经济刺激政策，而进一步降息啊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在我们之前好几个月之前的一些采访报道，都有分析人士在说呢，就可能会降息降到0.1%哈。那么之前澳联储说过0.25%是一个现金利率的底线，现在突破底线哈，不断的突破底线，希望能够在圣诞前进一步的刺激消费，没准呢这么久憋了不能买，一波报复性的这个消费也不排除可能会出现哈。
真是哈。澳联储呢在声明中也说呢，已经意识到世界经济呢开始从疫情中恢复了，特别提到呢中国的经济恢复挺迅速的。
那尽管这样子，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产出还是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澳联储也认为澳洲经济正在复苏哈，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复苏能够脚踏实地一步步的走稳喽哈。深南，我也想报复性的消费啊，可是我不具备这个报复的能力。我们接着往下面看。最近这个上海新闻频道的一条消息，就最近有一个乔某某在上海崇明的一套小平房里偷窃，偷了个啥呢？
偷到了一张100元纸币和 130枚亿元的硬币是抱了存钱罐走的吗？
哎，是，你怎么知道？真的是。
啊，真的是，我猜了，
真的是。
然后在床底下找到了一双运动鞋，换到自己脚上。然后呢，一顿翻找之后啊，觉得肚子饿了，就进厨房呢，很麻利的煎了四个荷包蛋吃。随后呢，就骑上自行车逃走，就是100块和130块加四个荷包蛋。
四个荷包蛋还有一双运动鞋呢，这大小没准儿穿上合适哈，
顺手一双鞋，
顺手一双鞋，
煎
四个荷包蛋，他得多爱吃荷包蛋，这么危机的时刻还能抽出时间煎四个荷包蛋，你别说要把蛋煎好煎圆，时间啊过剩，骑自行车跑一会儿就消化了，130枚硬币，我觉得为什么人家报警？他把人家存钱罐给砸了，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把人硬币拿了，你把存钱罐给砸了，盛楠，我觉得
心爱的小猪猪被人给砸碎了，
对，
就不高兴了那样。
对对对，盛楠，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小时候你存过钱没有？这个储蓄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精神象征。
太对了，而且呢，就是我是真的是舍不得去下手去锤碎小猪猪，所以说我的就我以前就是基本上不买那种就是一次性的罐子，必须要买一个下边有一个塑料帽哈，这可以拆开以后可以从里面是拿钱的，因为真舍不得敲。
你看咱俩的做法哈，俩都经历过这种艰难的储蓄时期，我不一样，我是一个大的青苹果，我有一个非常大的陶瓷青苹果存钱罐，我往里面存，我专门当初挑的时候挑了一个那个眼儿特别小的，就是那个口啊，又薄又就是很薄，你稍微
就是只能放5分钱的，
五分钱的就往外掏起来有点困难。然后呢，我就得拿你知道，因为这个镊子嘛，还有那个就是刺针器，你知道吗？医院用的刺针器，得用那样的工具，把它先倒到口上，再把它慢慢的钳，才能使劲钳出来。我这么做的目的，我还没有就是像你那儿下面一个口打开，对吧？我没有，我当初就是怕自己乱花钱，就是存进去容易，取出来难。所以如果谁把我青苹果给砸了，我给他拼命。这个青苹果存钱罐到现在都还留着呢。
你要是有这技术的话，直接去撬别人保险柜得了，那样撬一个自己只能拿出5分钱的一个存钱罐，
那不得，我那没有荷包蛋给我煎，我要吃荷包蛋啊。我们现在就要说到海肠，盛楠吃过海肠了没有？今天跟海鲜好像有点聊一块聊的比较多哈。
说实话，海肠还真是俺们那边的特产，就只有渤海湾产海肠。
真的吗？
但是真的真心吃不下去，长得太磕碜人了。
真的、啊、
太磕碜了。
怎么个磕碜法？
就感觉就像那种软体大虫子一样啊、哦，就是那种软体大虫子。
你吃过海大蒜吗？
海可能我们称呼不一样吧。
哦，长得像个蒜头，只不过是肉嘟嘟的。我原来在椒江吃过不少黄盐。哦，
我们那儿可能不产这个，所以没吃过。
哦，
没有。
那我们来看看哈、
哦，
不久前山东青州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王雷等33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啥审他呢？他就是从06年起来承包海域养殖为名。他说还有堂主啊，这片海域被我承包了，私自成立了海上巡逻队，我厉害啊！我是那跟铁道游击队是一个性质，他在海上成立哈、啊。我当然我不是说的那个铁道游击，铁路上行窃的也有这种啊。那他们就在海上呢，向当地的渔民强行收费，采取暴力方式驱赶不收费的渔民，实际上是寻衅滋事，进行敲诈勒索。
嗯，那案发时呢，该组织已经实际控制海域约占到。潍坊海域总面积的2/3，哇塞，地头蛇啊！那期间呢，还通过运作呢，将部分涉黑人员转变成了国企正式员工。
嗯，哇，这个操作太厉害了哈、啊！所以现在不是网上有这种说法，就是网上的这种黑恶势力哈，他们在上面作恶的叫海上巡逻队，在铁路上去行窃啊、抢劫的这种，用这铁道上的这种队伍，与这网上称呼啊，铁道游击队大家不要误会，现在做一个更正，不要我们突然又有听众哎心里那为了防止海上作业船只私藏海肠，这个组织就采取威胁、辱骂、强行搜查这些方式。对控制海域的渔船严加进行管理，这个管理打了个引号，他们自己管哈。就连这个
你来捕捞作业中产生的残破海肠，也从这个渔民处呢索取，并且强行卖给海鲜商贩。天哪，那个东西要是破了，那就更没法看了，
是吧？关键是 就是你捞了的，你破了我也不嫌弃，对不对？然后你要买的人，你也必须得买，就是既强买还强卖。嗯，说他当时有一句话，他非常叫嚣说：“我要不高兴。” 别说是潍坊，全山东都别想吃一个好海肠。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算是一个造福了。那样的我就不想吃海肠。
就所以说，就是因为山东 King 放任不管。你作为、
哦、是吧
对啊、
哎、
他、
哎、惭愧惭愧，对不起对不起，
对，他对海肠都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给霸占成这样哈。我觉得他都没有问过山东 King 的意见，就山东 King 说因为我不爱吃海肠、哦、
对
好，
要吃多少吃多少，要拿多少拿多少。
哎，说到海产品，你在海边长大的对吧？那、不算、
不算，
但
是
在离海近，
不算不算。
但是、但你那儿海鲜多呀。我们小时候吃很多的这种海鲜，哎，就是从上海过来其实也近，就是山东的海鲜是很多的、你爱吃吗？
在我们那儿喜欢吃那个就是爆炒蛤蜊，
蛤蜊我们叫
啊，蛤蜊，然后在我们那儿的蛤蜊
有点像哈，我们叫毛虎这种、
啊、对对对，
那你爱吃吗？
还有我们那儿特产的是那个就是基围虾，就我们那儿基围虾还是蛮有名的
啊。
而且小时候就是吃多了以后啊，就会当时就是啊，就是那个大人告诉我们说，看这个基围虾新不新鲜哈、是不是新鲜，把它给做成熟菜的，就看它在盘子里边哈、它那个尾巴是不是分叉。然后呢，就让我误以为呢，这是辨别这个虾的是不是新鲜被杀死的唯一方法。后来我小时候第一次去海南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岁数也不是特别大，然后上来一盘虾，一看那个尾巴都是病的，当时我就很不高兴，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员阿姨叫过来说，说你们这个虾是
不新鲜，
死了以后才煮给我的，很不新鲜。后来我就把我的原理告诉他，他跟我说，小朋友，这个方法只适合捡用基围虾哦。我想哦，原来如此。
原来山东 King 的小时候哈、也是没有见识那么多的。然后是，哎，我小时候就我以前就跟我爸经常到那个宝阳码头去买，我们那边不是说基围虾买那个叫明虾呀，哦，好大一个个的，哇，说的口水出来了。但是你好像不是那么很爱吃海鲜，平时给我的感觉。
哎，就感觉就是，就是既然来了一趟不吃呢，觉得好像对不起当地的这个海产业。但实际上我要去当地的话，我基本上去海边依然是要点一个烤鸡腿吃的，无肉不欢。
心里住了一个鸡腿哈。我们来看看这个来自于 Buzz 新闻网站的一些消息。爱美之心大家都有对吧、特别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变美其实有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偏方会试一试、但有时候可能觉得哎，突然有效，也不知道真有效假有效，但是呢可能有时候也会翻车。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个翻车了什么事儿。
印尼的一名年轻姑娘啊，为了爱美，用这个姜黄来做面膜敷脸，不太辣肿了吧？
姜黄不辣
啊。结果呢，用尽各种方法都洗。哦，是姜黄吗？姜黄。
只能说你不做饭嘛，姜黄粉、
哦，是吧？
它不辣，它就说它容易着色，你知道吧？结果他把他那个姜黄调了糊面膜、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黄脸婆，怎么洗都洗不掉。他还自己拍照放到这个网上去，因为怎么说那个姜黄哈、你可能不做饭、我们家有时候买姜黄粉，其实姜黄粉姜黄啊，它抗衰老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里面姜黄素、你知道吧，但
是只适合内服不能外敷哦。
对你
还能搞错
你那个脸，待会儿你去看看那个图片，蜡黄的，跟我就跟秦琼一样的面容淡金，他把自己的翻车经历放到网上去发了哈，上传自己被这个染的脸，然后表情非常的绝望。他呢，关键是被他妈给坑了，他妈给他建议的，就是用哎，你要不要姜黄做面膜？是不是他是白雪公主的妈妈吗？哎，姜黄是的确有抗衰老和美颜的效果，而且它清洁和抗炎啊、抗菌消炎是比较强的，而且可以改善这个皮肤粗糙，关键是不能用那么的多呀。就他放在网上，一些网友看的笑的不行哈。其实加一点点就行了，放太多了，就是其实被姜黄坑了的不止一个。之前有个泰国的猫，你看网上也是被他主人用姜黄之后再染成了一个皮卡丘。哎呦，来，既然你提醒我了，我们继续来一条来自于山东的新闻。就最近有个聊天记录给大家分享，是来自于山东乳山市统计局的一名在职工。很熟悉，我也知道为什么你很熟悉啊。我来聊一聊，统计局一名在职公务员，因为对干部任用不满，为了报复社会，就在网上买了刺激母猪发情用的激素，通过针管注射进了统计局日常喝的大桶的水，那个饮用水里面，然后统计局现在所有的办公室的人基本上都喝了这个水了。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
会有什么反应呢？就是 刺激母猪激发情的激素喝了以后，
嗯，
好看一下哈，网友爆料呢，17年8月开始呢，在两年的时间里边，乳山市统治局上至局长下至保安，大家都像吃了四月肥一样的开始长肉，就很莫名。
嗯，
然后这个统计局局长的这个脖子据说肿得像个水桶那么粗哈，从后边看呢，就是头连着肩膀，就像没长脖子一样。
那这个爆料人说呢，误食了激素的男同志性欲亢奋，在办公室大白天脸色通红，说一个局党委开会的时候，局长不动弹，坐着都是一身汗。那女同志呢，接二连三的怀孕，那么月经要么一来半年不好，要么半年不来。说最离谱的有几个五十多岁已经绝经的女性，竟然又来月经，大家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哈。然后这个统计局两个在此期间生产的女性生下的孩子体重都十斤，也找不到原因。然后后来一直到这个局长啊，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检查才知道的。我们来看看真相是什么？
然后呢？另这个真相哈，
十月底的时候，这个乳山，
10月26号晚上，乳山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呢就发布通报称，目前案件移送这个检察机关哈，这个据知情人士透露呢，投毒者呢只是科室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啊，也不是领导，也不是负责人。侦查呢也已经结束了。然后呢，乳山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呢回应时说呢，目前了解到投放物质是一种激素，但是否是刺激母猪发情用的激素呢，他表示也并不清楚。而这件事呢也得到了乳山市统计局一名工作人员的确认，就说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呢网上的消息呢确实有一点点夸大。
嗯，所以单位大部分人现在都正常上班，没网上说的那么玄乎。不管怎么样，这个人下手够狠的，你上手给人家就放这个激素，这个动不动就搞出人命来啊。对吧，
真的
接二连三的怀孕。
同事不杀之恩呢、哦、还是那句话。
所以要对同事好一点，就这样。现在这种 working from home 也确保了安全，想给你撒点啥都不行。那来看看这个《新京报》的一条消息哈，都说距离产生美哈。哎，盛楠看没看过？以前我记得，哎，是那个谁的漫画来着？两个人相爱的人，一个出门往左转，一个出门往右转来着。
啊，吉米。
啊，吉米，你看看。
向左走，向右走。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金城武演的吧。
嗯，电视我没看，我只
看漫
画。
电影是金城武演的哈。那么接下来请我们 SBS 的他们金城武盛楠来跟我们就往下说。我疯了。
好，谢谢工藤静香。
日本名字不要经常乱念
啊。好。啊，辽宁鞍山哈，新婚夫妇念宅吗？
是
啊，宅啊，好像念曲啊。
还是脚不念成李云龙就行。
就好吧。翟云龙和兰兰呢在婚前的时候是住对门。疫情期间呢，这个翟云龙呢在业主群打趣，以征婚方式呢做自我介绍，哎，正好呢就被兰兰看到了。两人呢也聊得很投机。哎，相约吃饭时他发现，哎，竟是对门的邻居哈。那现在计划呢把两家的院子直接打通，真正融为一家。
本来我
还没结婚呢就开始把家就要所谓的打通同居吗？
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关键一直住了几年，不知道对方是邻居，就是这两对门。不过刚才因为你才念完了日本名字，一念蓝了，我心里一下心惊肉跳的哈。来看看这个网友就盛赞说，这是天赐良缘呐、关键两个人一吵架了，心想我回娘家去了。一跨点儿都可以到对门去哈，所以这个墙还是不要打通。这个新娘是88年的，她说她化妆师都说了，她化过的最近的妆，就两人连姻亲，楼上楼下，没化过这种对门的，哎，可以出去吹牛了啊。这新郎就89年生的，说之前都不认识，因为是加好友在群里聊，就他们有个业主群嘛。后来说，哎，聊得不错，那不然咱俩见面，一见面一开门，哎，怎么就是你呀？啊。
这一看就是两个人平时就没有玩这个微信漂流瓶或者是摇一摇，
这是哪儿年的历史？
就是摇一摇他都可以摇出来啊，对吧？
我的天，那敢乱摇吗？哎，说明加入业主群有多么的重要，对吧？有时候你看我们那天讲那个谈恋爱的话题，上一期陶老师不是讲吗、为什么老说不好找对象呢？你想想看，从小到大邻居哥哥邻居妹妹啊，到了上学的时候同班同学，年纪里的同学，到了上班以后还有同事，其实可下手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嘛。包括现在还有这种业主群哈、一个群里的群友就发现是两对门。 所以有时候在想自己可能是不是急着找另一半没找着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哎，业主群里没准还有熟人可以加上。
对，或者不行的话，就敲敲门，就敲敲邻家的门，说不定也可以开启一段情爱情哈。
天哪，你想的有点多啊！你切开，
想想我们家右边啊，算了算了，
右边是一对是一对老爷爷老奶奶，对吧？
哎，是的，是的，嗯，
好，把你们家情况摸得门清，来看看钱江网的一条消息。最近永康第一人民医院有一辆电瓶车就停在一个树荫下面，就是车上一个老奶奶呢，就从这个车上下来，他就让这个孩子哈，你在这个地方待着哈，别走，我去买早饭去。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了。
嗯，这时候呢，路边呢正好有一名粉衣的妇女呢，也带着孩子，她就注意到啊，那孤身一人的孩子脖子上，哎，挂着一块金坠子，见他还很小不懂事儿啊，于是呢就起了坏心思。
嗯，后来通过这个监控画面看，这个女的干了啥？这个穿粉衣的这个女的把人家的孩子一把搂过来，直接把脖子上挂的金坠子给摘了，然后还准备挂到自己的孩子身上，整个过程不仅当着自己孩子的面。啊，还就是当着被摘的孩子面，还当着自己孩子的面啊，拍的是清清楚楚。
嗯，那随后呢，开电瓶车的这孩子的奶奶就回来了哈，这个妇女呢
还没来得及挂上去，
就急忙把这个金吊坠的就放进自己裤腰带里去了。然后两名懵懂的孩子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双方呢还很礼貌的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离开了。原本以为离开现场就谁也不认识谁，但是呢，作案妇女没有想到是两三天之后呢，对方家长就发现，哎，孩子的金坠子不见了，就报了警。
也真是不差钱哈，过两三天才发现的。
嗯，
后来去警方了解，这个偷金坠的这个女性呢，她当天是陪她老公孩子去看病，路上一看着边上站孩子，金黄黄脖子挂啥呢？一个金吊坠。再一看周围也没有大人，就贪念铸成大错哈，说这个金吊坠价值约1000块钱，后来这个吊坠呢就还给了失主，但这个案件呢也移交这个检察院了。这个其实已经。这个已经构成犯罪了，他不是说，其实有点接近于他不是盗窃，他有点抢劫的意思在里面了，因为这孩子
未遂哈，都是啊，不，他都不是未遂，
已经碎了，
手了，
对
对对，
哎呀，把人家吊坠给摘了哈。好，我们来再来看看，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30岁的常州小伙，人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他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33岁的女子，叫瑞雪，这名字，赵丰年呢，他俩聊的就是。投缘，于是就结婚了。
那不料婚后呢，却发现哈，这个老婆呢种种反常啊，就瑞雪啊，瑞雪这么高大上的名字，
对对对，
一定要念一念。却发现瑞雪啊种种反常，这个亲戚朋友呢对瑞雪的年纪呢也指指点点，于是呢小刘一报警才得知这个妻子的身份证、结婚证都是假的，这年纪啊都还赶上自己的妈了。而且这个彩礼呢也是被对方用来还了网贷了啊。
关键压根儿不是所谓的33岁，就跟他母亲差不多年纪。你说他在社交平台上认识倒没有问题，但这眼睛得多拙，你带回来了以后，但我不是说这个，现在有很多你叫年下恋，你知道吧，沈楠。发现好多网络新词汇，我给你扫个盲，所以叫年下。
好。
年下就是姐姐和弟弟的 恋情。你知道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人家两个人相爱差多少年纪都没关系。关键你说你起码是知情的，对吧？他完全是不知情，带回去以后被他没有发现，是他的亲戚给他说：“哎，你那看上去你另一半怎么比你大那么多？不是说两人差不多岁数吗？”后来一查才知道跟他妈一样年龄，哎，把关键便宜钱也骗了不少哈。像盛楠这种眼神，我天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很上天就是不公平在哪儿，你知道吗？就比方有人说给了你颜值还给你实力，你呢就是属于给你既可以保送还给了你一双2.0的视力，明明可以用
来，而且还长得像金城武是吗？那样的对吧？
好吧，金城武也有那啥的一天。关键是我觉得特别愤怒的是里奥纳多哈，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那明明给你生就了一对可以拿来。偷瞄的眼睛，可以看人家提的眼睛。哎，考试的时候你开玩笑，那视力好多重要啊，然后你却被保送了，没有充分利用好这双眼睛，
视力都 就是留在打电子游戏的时候捕捉那些飞行物去了。
哎，我觉得特别奇怪，你为什么打游戏视力还这么好？我不打游戏，我眼睛烂成这样。
而且越打越好啊，就感觉可能是
你要给我们
适度打游戏的话，可能就是
我们前面的听众家长朋友们一会儿来收拾你
了。好吧，
就是你自己解说到走进科学，我们回头再来说。
行
啊，看看最近就是江西抚州有个女学生被英语老师罚做200个深蹲，然后突然就住病了。200个深蹲，我天，现在能做几个？
我在表示慰问之前，我先致以敬意，好吧？200个深蹲
啊！对啊，好累人呐！
我估计蹲两个，然后我就这个腰都起不来了，可能。
先找到腰再说。后来这个女孩的家长就反映说，为啥呢？因为她有5个单词没默写出来，被英语老师给罚200个深蹲。
天哪，一个单词蹲40个，了不得哈！然后呢，在老师的监督下呢，女孩不敢不从。可当她做到第80个的时候呢，也挺了不得了，就已经开始出现体力不支的现象，身体摇摇欲坠。但是呢，这个徐某呢，却坚持让女孩还是做完了200个，还在一旁呢帮着数。
天哪，80个！我觉得我的运动量都够大的了，就绝对80个已经，别说不标准了，上气不接下气。后来不是孩子送到医院去一检查，医院说是横纹肌溶解症。而且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哦，这病情严重，后来住院，
哎，
后来母亲知道被体罚很气愤，就跟学校讨个说法，但是学校和涉事的老师不承认是体罚，认为是李某的身体自己素质太差了。
那他们自己做做试试。
哎，对，我也觉得不说给他打个对折，做100个就是了，对吧？
就是，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是孩子比较急，人家我们也知道学校有考核任务，但是体罚绝对是不应该提倡的。
是的，
但与此同时，现在孩子的学习压力大，锻炼的时间少，身体素质也差。我前段时间我跟你说过，回去跟原来大学里的老师嘛，在聊起来，他们学校入学，我们因为学校有10000多个学生啊。18000多个学生进来以后，那个不是新的学生进来要有军训吗？90%的体格都不行，他们就在那儿站着嘛，站的10分钟之内就倒下了一大片的男生，说是，不过孩子确实需要锻炼，现在这个身体素质还是要加强锻炼，别光顾学习，身体给落下了，我觉得也是不行的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就要结束了，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电波中不见不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